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素琴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呢，自己也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特别是很多很多打电话进来的弟兄姊妹，虽然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当我们愿意在主里面彼此的支持，一起祷告，一起陪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所以我素琴也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在当中也能够看到神自己的恩典。那我们讲到在新年要立志，非常感恩的是神他离开这世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复活，离开这个世界到天父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的时候呢，他把宝贵的圣经留给了我们。这本圣经真的是太宝贵了，每一次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都会提醒我们要好好的读经祷告。那神的话语不单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告诉我们在一些神所重用的圣经人物里面，他们是怎么样在困境当中靠着神的话语立志，然后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过大卫他的祷告，就是立志口中没有过誓。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物呢，是在单一理书第1章第8节。单一理他立志不以王的膳跟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那单一里他立志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是被掳到异邦的地方，但是单一里却能够洁身自爱，不同流合污，立志过圣洁的生活。难怪我们看到神这么大大的使用他。那今天我们也是处在一个罪恶的时代当中，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也要立志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首要的任务。就好像使徒保罗他劝勉提摩太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听众朋友，但愿我们每个人真的是好好的借着神的话语能够立志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圣洁的主。希望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让我们的生活能够蒙神祝福。那空中辅导呢，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我们除了热线电话的互动，我们也有教导的内容，所以鼓励听众朋友好好的收听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这3天的教导的内容。那其他的日子呢，就是热线电话的互动。如果你也想借助热线电话跟我抒情交流的话，请你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点半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2天就是礼拜2跟礼拜4晚上7点到8点为你开放热线电话。那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呢是直播的时间了。 你打电话进来，你的热线电话呢就会在节目里面播出去。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希望你能够把它记下，就是13-2299-6632 13-2299-6632。很多新的听众朋友在别人的介绍之下打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的听众朋友，我们非常的欢迎你，我们愿意陪伴你，也愿意跟你一起去面对一些难处。但是呢，我素琴更鼓励你，不单单是打电话跟我素琴交流，更鼓励你好好的听我们其他的节目，尤其是一些关于圣经的教导的内容。因为我们信耶稣这个信仰的根基如果扎实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多大的难处，我们都能够依靠神，靠着神去胜过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好好的读经祷告亲近主。那现在我们就一块来听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江苏的英姊妹，你好吗？
你好，你是父母吗？
对，你好，英姊妹。
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呢，
嗯，
那时候我才15岁，我还小，我还不懂什么叫爱情，什么叫做人家的妻子，
嗯，
做人家的老婆呢，我不懂。但是现在我30岁了，我懂了什么叫爱情，什么叫感情。那他现在又不能给我，从大约15年来，他那脾气性格，他从来都没有改过。他一直说话就像是拿一个大石头一样打我一样，
嗯，
所以我要。动不动一说话就对我发脾气，
嗯，
哎，我现在我又没有爹娘，我从小就没有爹娘，我就被我父亲给卖了。我现在我又没有个亲戚，又没有个朋友的，你说像我这样该怎么办呢？
嗯，你说你30岁以后懂得爱情了，对不对？
啊，对。
可以告诉我什么叫做爱情吗？
嗯，就说爱情，就是说你。我们做个女人，那希望嫁一个好丈夫啊，自己的丈夫能去苦，能去挣，能舍得钱给自己的妻子吃，舍得给自己的妻子穿，不会动不动就按自己的妻子骂，动不动就按自己的妻子就打。我要的不是这样的一个丈夫。
嗯，那这是妻子眼中的丈夫，那丈夫眼中的妻子是怎样的呢？你觉得作为一个妻子你应该怎么做呢？
做一个妻子就是说，给自己的丈夫饭烧好，衣服洗好，把孩子带好，把家务干好用好啊，这样就是做一个好妻子呀。
所以你都做了吗？
啊，做了。有时候我带孩子啊，他的衣服啊，有现在有时候嘛，我有时候我给他一个他洗过衣服啊，一个端过水，一个洗过脚，洗过脸，到现在我都给他弄了，都给做了。
嗯，
但是他有时候动不动就生气，动不动发脾气。他有时候那当初他又好喝酒，他不信耶稣，我信耶稣。
嗯，
他好喝酒，喝过酒来家就按我打，就按我骂，苦点钱来家挣钱，舍不得给我买好衣服，舍不得给我买好的吃，他都情愿拿去赌，拿去喝酒，给他的亲戚用，他都不给我用。这样是个好丈夫吗？
嗯，的确你的丈夫做得不好。但是呢，我想跟你说，妻子不单单是煮饭洗衣服生孩子照顾孩子，如果只是照顾家里面的一些事情，给丈夫煮饭洗衣服照顾孩子的话，这个工人也可以做，对不对？
是啊，
那妻子最重要的是妻子跟丈夫最不同，而且呢关系最亲密的就是大家能够互相的彼此相爱，你爱他，他爱你。那你可能会说，我已经很爱他了，因为我已经给他生孩子，我也给他洗衣服，我也给他煮饭。除了这个爱之外， 你有没有真正的去认识你丈夫，他为什么常常发脾气啊？
他就是他家本来他一家子就开始就穷，比我大15岁，他一开始他就是因为看不起我，瞧不起我，就是因为他爸爸妈劝，就说讲你家里家穷，讲没有钱，讲你好不容易讲有个女朋友，讲你就马马虎虎，讲你就跟他结了婚吧。他后来这样的就听了他的父母的话，他就跟我结了婚。结了婚呢，他就动不动的就看不起我啊，就瞧不起我啊，他说骂就骂我了，说打我就打我了。但是那时候他打我，我都不还手，我都经常打的。每天我就说他打我，用树枝把我身上打，血腥的打破了，我都跪在下面，我都经常打。哎呦，一边打着我一边说，我说上帝啊，就这样喊着，我都没那个，我都经常打的。
不应该让他打，英姊妹呀、啊，信耶稣不是说。丈夫打你的时候你就让他打，这个叫做信耶稣，这个不叫做信耶稣。那现在你丈夫打不打你啊？
他现在不打我，但是有时候还骂我。
那如果这样看，结婚这15年来你的丈夫有没有改变？
但是我说改变这个，但是他不打我，我觉得今年他不那个不打我，不打我，但是他有时候还骂我，但是我就觉得今年跟一开始遇到他的时候有点不太一样了。
哪里不一样？
他不打我啊，但是他不打我了，但是有时候我没有钱，有时候问他要钱的时候啊，他有时候他也我问他要了，他有时候也给我钱用啊，但是就是不给我多。不给我，他就给我什么10块的、20什么这样的。他原来的时候问他要钱，他都不给我。他还有时候就一喝醉酒来家，有时候都喝给人家喝酒，喝到半夜一天，有时候都不来家，一喝个醉醉的来家，别喊我打，他的脖颈给我掐的，我连气都喘不过来，我差点都被他有一次，我差点都被他掐死了。
好，那现在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对不对？
他现在又得癌症了。睡在病床上，我一直在照顾他，都照顾他1个多月了。
你的丈夫患癌症了？
还有我从小就有癫痫病，他从他又没有给我带去瞧过，没给我带去看过。有了这癫痫病以后，后来我这个记性就有时候犯一次，记性就失去了一次。师母啊，你能不能给我求求主啊？
那姐妹呀、啊。我觉得呢，你要感恩，感恩的是什么呢？你的丈夫有改变，对不对？
就是今年吧，有一点。
对。
但是他有时候还对我，还有时候还发脾气。
他如果不跟你发脾气，他跟谁发脾气啊？那人都是有脾气的，对不对？你也会生气啊。那最亲密的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妻子，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发脾气是跟自己最亲密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觉得信得过他，所以才跟你发脾气。那你作为一个妻子的，你要可怜你的丈夫，你要爱他，你要迫切地为他祷告，因为他现在不单单是患病了，他自己也开始收敛了很多，不像以前动不动就打人，不像以前也不给你钱花。都有改变的话，你不是要感恩吗？
那我有癫痫病，有时候我这有癫痫病，那师母啊，你能不能给我求求主啊？
可以，我们当然愿意为你的疾病祷告，但是我们更愿意为你能够成为你的丈夫的一个好帮助者祷告。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对不对？你过去这15年，
那还不能那个吧？还能跟他离婚啊？
你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呢？
就是说，他说打我就那个，就打我骂我就说发脾气。
你不是说他现在不打你了吗？
对，是不打我了。
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呢？离婚，我问你，你离了婚以后想干什么？
离了婚就是说讲，就是说再从。我找个丈夫就这个意思，我别的我没有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再找一个丈夫，如果那个丈夫比现在的丈夫更坏呢？
那这个就不知道了。
所以不要想这些事情，这个都是不讨神喜悦的，神不喜欢我们离婚，
哦，
对不对？
意思说就像这样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离婚，因为你的丈夫没有犯奸淫，你不可以离开他。就算你的丈夫犯错了，你也要给他机会悔改，对不对？你现在根本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离婚，以为离了婚找另外一个人就好。我告诉你，英姊妹，你离了婚再找另外一个人更严重更不好。你现在跟现在的丈夫已经过了15年，你们磨合的差不多了，他也知道你，你也知道了他，而且他现在也有改变，你为什么不继续的好好帮助你的丈夫呢？
在这医院住院的时候，我觉得他现在，我有时候连现在有时候问他要钱，他现在有时候一套就给我100块钱，有时候就给我了，哎，有时候问他要钱，那他就给我，他不像原来呀，问他要多长时间了。
所以英姊妹，英姊妹，你听我说哈。
哦，好好。
离婚是绝对不讨神喜悦的。
哦，
不可以想离婚，离婚是不信耶稣的人才会做的事情。不信耶稣的人以为婚姻不幸福，以为丈夫对自己就不好就可以离婚，那圣经里面绝对不是这样的教导，你明白吗？你结了婚，这个婚姻是一生一世的，一辈子的事情，明白吗？
你讲这个，但是有时候当我儿子他也信耶稣，他也识字，有时候我儿子他也教过我的。
教你什么？
我儿子他也说，说我们信主人说不能离婚，还有讲我们信主人讲不能是我儿子有时候在
好，非常好，
讲过给我听过的，
非常好。所以英姊妹呀，是谁叫你离婚？这个想法是不对的，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想这个问题，好不好？从现在开始你要做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为过去自己做的不好的事情认罪悔改，改完了之后呢，祷告完了就不要再想。第二件事情你要做的是，从现在开始你就好好的爱你的丈夫，好好的伺候他，好好的为他祷告，去爱他。你的丈夫不信耶稣，但是你如果爱他，为他祷告，好好的照顾他，他可能因为你的缘故信耶稣，那你就把丈夫带到神的面前来了，所以这个呢就会讨神喜悦，明白吗？
好，那师母，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劝我，谢你，要不是你这样劝我，我真的我还不知道好歹，我也不知道怎么，我还要得罪神。师母，谢谢你啊。
不客气，你一定要这样做，好不好？
是的。就得师母，要不是你这样讲的话，我真的一个好好的一个家庭，现在就被我自己一个害掉。谢谢你啊，师母，谢谢你。
不客气，好，不客气。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你哈。
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所以我们要效法神，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
让我们多关心我们的邻舍，
多照顾我们的家人，
多怜悯世上有需要的人。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上海的郭姊妹你好吗？
是的，我是姊妹，师母好。
哎，你好，郭姊妹，是，请说。
我儿子，就是二，他讲他是从小是同性恋，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小时候话很多，也在到高中，读到大学的时候，就我以为就大学的住校就跟我们就像带入青年人跟我们老年人就代沟了嘛，我以为是那意思。就看这个小孩老是闷在房间里不讲话，就变了有人似的。就是从2015年11月份，我从他那个书架上翻了一封信，他写到说：“妈妈，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你儿子不是以前的儿子了，不是那个乖乖好好的儿子了，是变了。我是一个同性恋。”那时候我讲这话的时候，我天都塌了，真的。然后 我就把他带到教会，我老公就赶他走嘛，赶他把他赶出去。我因为我老公没信主，我现在想把他赶出去当个流浪儿更坏，对吧？我就把他留下来。就到第二天，他也答应我到教堂，就跟牧师谈谈，对吧？然后我把他带跟牧师也讲了，然后牧师不记得，他也去了。后来就从那里以后再也不肯到教堂了，我也没办法了。
你是说你把儿子带到教会之后，牧师怎么样？
牧师讲的，我就讲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些话，我也跟牧师讲了，牧师当场就是反感，就讲的。保险大概后什么就是很那个人，我讲的，牧师啊，我已经跟我儿子讲好了，他也愿意到教堂，你跟你们沟通沟通。我想我那个时候也刚信主，我也是一四年刚人家从福音给我，我就第三天我就受洗了，我也带着神的话语不明白，我就知道就到神家就接小孩就会给定的，就是那一种，看到牧师就是神家就是神会给定的那一种，我也很天真了，就把这些事就讲给牧师听。牧师当场看到我都好像也是个误会的人，看到我都不记，就是也是个不积极的人。我现在看到他，他看到我都是眼神都是怪怪的，真的都是怪怪的。那一次我也把我儿子带到教堂，我在前面找牧师问我儿子来了吧，我说来了，他站在门口。我也注意牧师的那个眼神，看了我儿子就看到那个好像看了一个怎么看那个眼神看得很凶，从那进门一直看到他住下来，还是那个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我看到，但是我儿子也没注意，我儿子就想，哎，这个女人怎么怪怪地看着我？但是我没跟他讲这个是牧师，我已经跟牧师讲过你的事情，我根本就没讲，我就注意我们的牧师的眼神，就是独独地看着他，就很排斥的那种。后来我就跟牧师讲，牧师讲我今天讲到说没空怪顾你家这个事情，后来我就请了一个长老。但是我儿子呢，也就看到男的呢，他就陪侍了，他也没那个，那我他不那个嘛，我也就算了。后来到第二次，他就到教堂来，我叫他去，他再也不肯去了。
是是，之前你儿子没去过教会，这是第一次接触教会，对不对？
没有，第一次他说你们教堂的人都看人就怪怪的，都是一种好心的样子，看人就像
真的非常可惜，非常
吃掉的那种。
对啊，我觉得非常可惜，你的儿子既然愿意跟你去教会的时候，教会的人却不接纳他。让他感受到那种冷漠跟排斥，哎呀，我听了也是心里面很难过。姑姊妹啊，其实如果你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工作辅导也有同性恋的特辑，过去我们也借着我们的节目呢，邀请了很多是同性恋者，但是他们信了耶稣以后呢，靠着神，他们从这个同性恋当中能够走出来。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你的儿子其实如果是真正他明白，而且他愿意跟你来教会，本身就表明了他对他这种行为也是很痛苦，也是有一种挣扎在当中。所以他现在是需要有人帮助他。
他现在好像就是在我们家庭好像关闭了，他外面以前那个跟我知道的时候，他外面好像没有的，没有他这个一就像一种那个接帮的，就像我们是教会，他们就是他们有他们的帮派的，就是那种以前没有，以前他不愿意的，现在我跟他讲话他都不愿意打开心门那种。
对对对，你儿子现在大学毕业了，他在工作吗？
工作了。
哦，他多大了？
今年27。
哦，他还是就是不跟异性来往。
不跟，排斥。
我们有这一个的光碟，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寄给你，让你的儿子听一听。你觉得怎么样？
排斥了，以前可能，以前他也就我把他的，我把我们的圣经耶稣介绍给他，他也愿意接受，但是他也要叫我看他的碟片，我没有接受，我没有看，我直接就开始。他那个时候他也跟我讲，妈妈，我也很误会，我恨我自己。
对对对，我知道。
恨我自己。 天天好像有人骑他的老子，他说他们这种人就是正常的，就是一个正常的人，爱上男人也是跟女人一样的正常，就像现在的这个老子一下子他就变过了，好像正常很自信的，
姐妹呀、
啊、很
姐妹
很那个，
是是是，姐妹呀、啊、姐妹，
嗯嗯，
我在想啊哈，
嗯
因为你可能不懂一些方法怎么去帮助他，所以你以为带他去教会就可以解决问题、没想到带了他去了教会反而让他更受到伤害。那现在呢，像你所说的，他可能不愿意跟你打开心门再谈这件事情、嗯、那我觉得你也不需要再跟他讲基督教，因为这个时候也不是很适合，你也不懂得怎么去跟他分享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不要，暂时不要，我反而是鼓励你、嗯、你发个短信给我们，把你的地址邮编号码正确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愿意把这个光碟寄给他。那你给他的时候呢，你就说妈妈就是希望你听一听就可以。这里面呢其实没有说这个就是基督教的什么任何的东西，只是有一些像他一样在这个同性恋当中痛苦的人，他们讲一些他们自己的故事，那你让他去听的本身呢，我相信就比较容易让他去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鼓励你这样去做吧。我觉得第一步先让他去听听这个光碟，听完了之后他有一些疑问，或者是他愿意在这个话题上去找人去倾诉的时候呢，你就告诉他可以打电话给我，我愿意跟他交流，好不好？
好的。
好。
祝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
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
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
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向主爱来到
人生中。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放弃，
你大能赐给我勇气，
我会勇敢走出。
江苏的王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王姊妹。
我打电话就是问一下周师母。
嗯，什么事情啊？
我前就是头几年嘛。
嗯。
我一直信靠耶稣的。
嗯。
我就有就是怀孕生个孩子，生个孩子就是丢掉了，就是夭折了。我就从那就有那个一种。没生了之前我就有孕育了，就是仇敌的搅扰了。
我
生了七天小孩子。
嗯，你说你前几年怀孕生了孩子，把孩子丢掉了，为什么丢掉？
就是夭折了，自己就这样死亡了。
哦，他出生多久啊？
七天。
哎呀，
我就是有那种这个阴郁，就是仇敌的搅扰。这是2012年的时候，今年都2017年了嘛。
嗯、
我这几天，我这头几天我在那个教会的，我神认识了，我自己犯罪了。以前对神就是有那个事以后，对神产生了怀疑了。这来到这边又参加教会，又对神又恢复了信，向神又是认罪了。
是
这一次我在教会的，我又。认识了自己的罪，我心里又有罪了，仇敌又来搅扰我，就是叫我精神上睡不着觉，脑子的胡思乱想。
姊妹啊，这件事情呢，无论对某一个人，无论是谁经历这样的事情，心里面都会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也就是说，
那一次就难过，小孩子丢了，我跟你说，我给你发过短信，我在迷糊当中，就脑子天天浮想，我一只手叫我砍掉了，一只手就是仇敌的搅扰嘛，心里就有惧怕，就是一只手叫我弄那个刀菜刀，直接砍到地上了。
哎呀，姊妹呀，哎呀，姊妹，我想
2012年的时候，我给你发过短信，
是。那我刚才听到的就是说你因着这件事情的缘故，你也对信仰产生了怀疑，但是后来来到现在的教会之后，你的信仰又恢复了，对不对？
啊，信仰就对神又有信心了，又有信心。当我想胡子子的时候，我带小猪嘛，我想胡子子的时候又来搅扰，那个仇敌又来搅扰，我心里也有罪了，有时候被人产生对我们的。
好，我想问问你，你心里面又有罪疚感，这个罪疚感是什么？
就是对我们那个教会的呀，就是里面那些人，就是没有那个信任度，就是没有信任，也是我的罪，给仇敌留了破口。
也就是说，你跟人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了，对不对？
就是没有出现问题，就我自己心里想给人家想的不好了。
当你现在想重新的回复侍奉的时候，开始内心就有一些搅扰，对吗？
就是想侍奉主呀，就是对教会的，就是那个就是怀疑人家就这样有那种不正当的关系了，我就怀疑，其实人家没有，我自己有那个一种想法，就仇敌送的意念，我也知道是没有那个意思，就是仇敌送的意念，就像你想，就是别人说了什么什么的，就那种意念就在脑子就一直自己就以为是那样的。
好，我想问问你，你能够具体的讲一下对人有什么怀疑吗？
就是怀疑，就是我们的教就这样，牧师和就一个姊妹，她走得很近，就这样心里有那种怀疑。还有一个，你有时候怀疑牧也有怀疑牧师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这都是我的罪，我现在知道了。现在来了这个姊妹家的，在这个姊妹家的，他讲的没有，绝对没有的，一个神的功能绝对没有了。我知道那也是我的错。 就是他，你一直在脑子里想，也是别的人跟我就说一下，说人家都说有那种关系了，我讲不会的，我讲那牧师不会的，
嗯，
就是在脑子里就产生了那种意念。
你为什么会对牧师有这样的想法呢？
他们关系就是太近了，有时候就是我们教会的姊妹也跟我说的，说人家都在说他两个，
好，
我讲不可能的。
好的，那如果是我们怀疑对方的异性朋友走得很近的话，那这本身就表明了他们的行为可能不是那么恰当，他们所做的事情造成你们的怀疑，对不对？所以需要把话讲开，就是沟通。如果没有把事情弄清楚的话，大家在心里面就会琢磨，胡思乱想了，对不对？
对，
好，
现在我认罪了，我认罪了。
不是，
这个
王姊妹啊，
姊妹家里，他还跟我讲了，
王姊妹不是这么简单，我们要把事情把它弄得透彻一点，不是说我怀疑了，现在我认罪了就可以，这是治标不治本，我们要把整件事情拿出来，去看看以后不要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对不对？
嗯。
那现在呢，我刚才说了，今天如果有人说你的牧者有问题的话，你的牧者本身他就要反省，对不对？他可能不是这个动机，但是因为他的不恰当的一些表现，造成一些弟兄姊妹的怀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很容易给教会带来破口，撒旦魔鬼很容易在你们的当中做一些破坏的工作，所以不单单是你们，连牧者大家都要在一起坦诚的把事情讲开。那牧者就要反省，哦，原来我这样做事情的话会让别人怀疑，所以我下次要留意。那你们呢，也要把话讲出来，大家把话都公开讲了出来，在光明之下能够有一个好的沟通的时候，就不会给撒旦魔鬼留地步，对不对？
嗯，他们根本就没有那回事，真的是没有那回事的。
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也是一件感恩的事情，那大家就可以彼此的认罪，神的医治就会临到你们当中，那神也会，
是的，
对，神也会医治你。所以王姊妹啊，
是的，
我要告诉你的是，今天当你愿意重新的回到神面前，愿意好好的追求神，愿意好好的去服侍的时候，撒旦魔鬼他会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警醒，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误会的时候，大家有一些不清不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不要把它放在心里面去怀疑，要把它公开来，要把它说出来，因为大家在主里都是一家人，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警醒的话，我刚才说了，撒旦魔鬼就没有办法在我们当中做搅扰的工作了，对不对？
嗯，我就是现在有，就是心里这么一提到胡子就一点惧怕，就像仇敌不要来攻击了，就是这样，就那一次，就是有那一次，就是真的心里一想服侍主，就是有那种惧怕。
嗯，在主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这些惧怕怀疑这些都是来自撒旦魔鬼，明白吗？
就是信心小嘛，就是在神的面前软弱，
所以两件事情、
就是、
你要认清撒旦的攻击，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更多的来亲近神，更多的来读神的话。当你心中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撒旦魔鬼要攻击你的话，你就可以用神的话来抵挡他，对不对？
嗯，就是这一段时间啊，叫迷惑的，跟神的话都忘了，跟神的就是神的那个救赎工作啊，都叫你迷惑的都不知道了。
王姐妹呀、啊，所以我再次的提醒你，刚才我说的两件事情，首先你要亲近神，你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每一天好好的花时间来读神的话，你心中有神的道， 当怀疑、当恐惧来的时候，你就会用神的话抵挡，把这些东西赶出去。但是你如果没有神的话，你不亲近神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让你越生活越痛苦，越来越恐惧，越来越怀疑，你就没有办法走出来，明白吗？
是的，这家庭次就是次序要不能颠倒，是吧？先爱家庭啊。
嗯，然后你的灵命，如果你要想你的灵命能够坚强，抵挡撒旦的搅扰的话，你要怎么做？
亲近神。
哦，把
祷告不听。
对对，你一定要亲近神，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抵挡撒旦的攻击。为你感谢神，你听到了，所以你就照着做好不好？
好好。
喂，你好，空中辅导。
是，我们是空中辅导。
姊妹吗？我们是空中辅导的同工。你找周师母吗？
福建的陈姊妹你好吗？我想我们为你们祷告吧，特别为你祷告，为你感谢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
无论在台前幕后，
空中辅导大家庭的弟兄姊妹都非常关心你的需要。
逢礼拜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空中辅导直播热线准时为你开通。
而逢星期三早上9点半到12点，你也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倾诉你的心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别忘了，
主耶稣和我们都爱你。
浙江的李姊妹你好吗？
好，你好。周师母。
是，你好啊。
感谢神吧。
是，感谢主。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吗？
我上次几月份打个电话我都忘记了。
很早之前来过电话，对不对？
对。
嗯嗯。
就是我说，就是关于我家庭，我夫妻两个人关系吧。
是。
我上次也跟师母通过电话了，就是说我的丈夫不就是在外面嘛，他不肯回来，多少亲戚朋友劝他，他都不回来。然后我就算了，我就放到祷告当中，我就仰望神，我就不去管了，随他怎么样，不管。后来，亲戚朋友劝他，他都不信，他不肯回来，说他不回来。然后今年是11月30号，他自己回来了。
哦，
他自己说，他不跟我说，我也不知道。然后30号那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女儿，叫我女婿去接他，到了高铁站去接他回来。他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反正我也不跟他联系，他不跟我打电话，我也不跟他打电话。
嗯。
后来又回来，我也感恩啊。我想他已经回来了，我又不知道什么原因、什么目的，我都不知道。
嗯。
然后他回到家里嘛，信还是没有回来。11月30号回来吧，这今天嘛是20几号了吧，20多天了。
是，
然后他星期六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就是把家的车开出去了。他走出去的时候，他就是给我打个电话，就说他出去几天，叫我不知道，不要大惊小怪，认为他跑掉了。
嗯嗯嗯。
后来一直电话，我再打他电话就打不通了。
哦，所以到现在都没有回来吗？
没有。
嗯嗯。长期的你们在夫妻关系上面是这样的分开，所以你们的这个感情，你们之间的沟通也出现了问题，对不对？
我们一直以来就是蛮好的，就是他以前在外面每天就打电话，不是半个小时，就是最长嘛1个小时半，短嘛10多分钟，每天就给我打电话，外面有什么，家里有什么，我们就这样沟心的沟通的。我们心交通的。就是今年出去正月初七走出去到现在哈，人就完全变一个陌生人，就不认识他了。
嗯 嗯，所以他这一次回来的这几天，你没有把握机会跟他沟通吗？
我什么也不问他，我什么也不说。我想哈，这他一回到家，他说跟女儿说他不出去了，然后外面不住了。我都向神感恩，我想这不是人的作为，那是神的作为。因为我们教会肢体都帮我祷告，
是是，
我们仰望神。但是在我真的不知道他真正回到家的目的是什么，还不知道他有什么目的，还不知道他真正想回家。我感觉到他哈，他是个很好的人，但是他两难当中，因为外面不能摆脱，因为他所做错的那一个错误啊，他不能这样随便就摆脱掉。
嗯，
我到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
姊妹呀、啊，我觉得这一次他回来的时候，其实也应该花点时间啊、跟你是丈夫沟通，因为像你说的，
他不愿意跟我沟通呀。
嗯，他不愿意，
什么都不跟我说。
他不愿意跟你沟通，但是你也知道他在两难当中嘛，对不对？
对。
对呀、啊，你知道他在两难当中，你也可以告诉他说：“我知道你现在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夫妻，所以呢。”在名义上面你们还是正式的夫妻，所以你应该告诉他说我可以帮助你去一起去面对这个问题，希望你能够。
我跟他说过这个话的。
你跟他说了。
嗯
嗯嗯。所以现在电话打不过去，你发短信能不能够发给他？
微信可以发的，他不会理我的，他不会想的。我女儿前天晚上打电话给他，他也把挂掉。
嗯嗯，
他跟我说他出去几天，他还是要回来的。
所以我觉得哈，姊妹呀、啊，如果他再次回来的时候呢，因为你要提醒你的丈夫，你是他的正式的妻子，你们的婚姻还是有效的，对不对？
对、啊。
那他现在如果是在外面惹祸了，他自己在两难当中的时候，你表达你愿意帮助他。
我跟他表达了，我说你外面任何事情不算事情，只要你愿意解决，我帮你一起面对。
对，
我跟他说过这个话
的。对，你曾经说过了，但是我的意思说，如果这次回来的时候你可以再说，以前讲过的不代表就是说现在他还记得，因为有的时候男人是很要面子的，对不对？
对。
他很要面子，他不想在你面前觉得自己是一个下不了台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做妻子的能够给他一个台阶，也再次的给他一个机会，告诉他说你愿意继续的帮助他的时候呢，他可能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也可能会跟你表达。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但是我要为你感恩，就是说你学会了把丈夫交在神的手中，用祷告来托住，让神在他的里面做一些改变的工作。所以我觉得你还需要继续的为丈夫祷告。只是我这一次要提醒你的是，当丈夫回来的时候呢，你照样的去关心他，去帮助他，去表达你愿意跟他一起去面对他的问题，而且要提醒他，不是一味的帮助，也要提醒他在这个婚姻上面他的职分，你们是名正言顺的有效的，就是婚姻是有效的，你还是他的妻子。
是的，师母。
嗯，
这二十多天他在家里二十多天，然后我就把他当客人一样，就把他当小孩子一样，我什么不说他。
不可以的，不可以的。那一个孩子做错事情在外面他搞得乱七八糟，他回来家我们当然接纳他，对不对？不单单是接纳他，还要指出他的问题来，他才能够改正。你只接纳他，他以为他做的都对，下一次出去变本带厉的会做得更不好，对不对？
对啊，就是我想我这样对他们这么好，为什么他一点感
觉都没有？这不叫做好。
因为他所做的都没错，他认为他所做的都没错。
李姊妹啊，这不叫做好，这叫做害了他。我们说爱一个人，真正爱一个人，他做错的时候我们要指出他的错，对不对？你不指出他的错的话，就是溺爱他，就是害了他。所以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丈夫回来的时候你要接纳他，但是不代表说接纳他所做的错的事情。你要告诉他，你是结了婚的人，我是你的妻子，我们的婚姻还是有效的。你现在在外面如果跟其他的女人有任何的问题，你是犯法，所以你要悔改，你要赶快跟外面的人断绝关系。这个事情我可以帮助你，我愿意帮助你，你明白吗？
嗯，他就是说他外面他自己也很累。我说你不
对不起，
不可以放下，只要你放下，我愿意和你一起面对，就是你不放下。
对不起，他的累是他自己找的，对不对？
我这次我真的心在想啊，他回家了，我跟他问他，你选一条路吧，这样我真的太累了。 你要如果不想回家，不想要这个家，那你走吧。我是这样想的。
但是呢，姐妹啊，我觉得要给丈夫机会，他现在也可能后悔，但是呢，他是没有办法去处理。你要鼓励他，
对对，
你要鼓励他，要断绝外面的关系。你说我给你一段时间，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断绝外面的关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再讨论你们的问题，你不要立刻就放弃，明白吗？
好的好的，因为我祷告吧，就是我
真
的，
我们会为你祷告，但是你要用对方法，不是他回来就什么都是好，你要告诉他他现在做的不对，因为他做的不对所以他才痛苦，如果他做的对的话他会很幸福，对不对？
对对
对呀，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作为妻子的你要告诉他，你不告诉他的话他会变本加厉了，明白吗？你就发短信吧，你就发短信，他听还是电话不听，他看还是不看都没问题，你就告诉他说我支持你，希望你能够果断的来处理你的问题，我是爱你
的，
就讲这些好吗？
好的。
好。
以弗所书六章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
箴言二十章七节，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电台薪火相传背经活动已经开始了，空中辅导为了答谢你的参与，每位参加活动的听众朋友将会获得精美的祷告小册子作为鼓励，让我们一起用心将神的话语深藏在心里，活在生活里吧。
现在请记住下一次背诵的经文了，那就是圣经
箴言书三十一章三十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而下一次背经热线的开放时间是1月17号下午3:30到4:30，到时候记得踊跃打进背经热线13229966322。
你也可以提前发短信到13068410512报名参与哦。
我们等着你参加哦。
相信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都盼望能够得到神的称赞。那个秘诀在哪里呢？就是敬畏耶和华，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尊主为大，好好的敬畏我们的主。刚才我们已经听了四位主内家人的需要，那现在呢，我们就同心合意的为这四位家人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救主，无论在生活里面有多大的难处，你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难处面前懂得抬头仰望神，向主支取恩典跟力量。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孩子特别为着江苏的英姊妹祷告。英姊妹在热线电话里面讲到，她慢慢年长之后懂得什么叫做爱情，孩子听了以后心里面也是很沉重，把这位英姊妹交在主你的手里面。主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是爱的源头，你为我们的罪甘愿舍己，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从耶稣的身上学到爱是舍己，爱是付出，爱不是一味的要求，因为付出舍己这才是真正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爱的榜样。主啊，求主光照应姊妹，让她明白爱的意义，也愿意效法主的爱去爱自己的丈夫，尤其是她的丈夫现在患癌症的时候，主啊，你怜悯英姊妹，让她懂得用更多的时间去陪伴自己的丈夫，去关心自己的丈夫，让丈夫从英姊妹的身上看到那美好的见证，也因着英姊妹的缘故， 有机会听到福音，使她的丈夫也能够信靠主。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求主你怜悯应姊妹。在这里同样的也把上海的郭姊妹也交在天父你的手中。主啊，特别是他的儿子，求主帮助郭姊妹的儿子，让他知道主你是爱世人的救主。无论今天我们犯了多大的过犯，主你愿意接纳每一个悔改的人，帮助他的儿子不因为传道人的不接纳而离开主。也求主你亲自医治他的儿子因着传道人所造成的伤害，让他的儿子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寻求主你的帮助。唯有在你里面，他才能够从这样情欲的捆绑当中走出来，才能够在主里面得到完全的释放。也求主你使用空中辅导的活出彩虹这个光碟里面的见证，让这些走过来的见证人能够激励他的儿子，使他的儿子愿意相信主的缘故，真正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求主你怜悯帮助。我们在这里也把江苏的王姊妹也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感谢神你带领他过去的年日，无论是孩子或者是在夫妻关系上面，你都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使他从怀疑当中再次的恢复了信心，坚固了他的信仰。我们为着这位姊妹所经历的这一切感恩。在这里我们也继续的把姊妹跟丈夫之间的相处交在天父你的手中，让他清楚的知道一切的怀疑，一切的不信任都是破坏夫妻关系的重要的因素。今天撒旦魔鬼要攻击我们，首先他是要攻击夫妻的关系跟我们的婚姻家庭。但愿让王姊妹看清这一点，用主你的话语来抵挡这些出于撒旦魔鬼的攻击，让他靠着神能够跟自己的丈夫在主里面彼此的建立，互相的支持，同心的一起建立他们的婚姻。最后我们把浙江的李姊妹也交在天父你的手中，她过去跟丈夫的关系是那么的好，在这么短的时间发现丈夫在外面有异性朋友的搅扰的时候，姊妹的心中是非常的沉重。主啊，我们为着李姊妹感恩，因为她也学会了交托仰望，不住的为丈夫祷告，为着丈夫她现在愿意回到家里面再次的向神献上感恩。求主你赐给李姊妹智慧跟聪明，不单单是丈夫回来的时候接纳丈夫，适当的时候也让李姊妹有智慧的去帮助自己的丈夫看到问题，使自己的丈夫能够悔改，断绝外面的关系，使这个家能够完整。但愿你赐给他这样的勇气跟智慧，能够成为丈夫的一个帮助者，引导自己的丈夫能够回归于家，使他们的家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能够重新的建立。求主你怜悯。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最近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参与祷告服事的弟兄姊妹，因为很多的弟兄姊妹告诉我说，当我们一起为这些主内家人祷告的时候呢，在听这个节目的这些弟兄姊妹在自己的空间里面都会为有需要的家人带到。我深深的相信，当我们学会为别人守望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灵敏也会不断的成长。那如果你有一些祷告事项的话，千万不要客气，告诉我们，我们愿意为你守望跟祷告的。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 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歌。